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是9月6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粤港已有你的中共 G20 搞局，中国货成众疾之的。
你好，但是粤港已有你，我是石头。今日做我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今日讲下中共成为众矢之的嘅呢个过程啊，咁啊睇到 G20 呢一次嘅财长会议啦，咁啊最后冇办法发表联合公报啦，咁啊睇到咗本森特讲紧嘅佢自己发表嘅文章啲入边啲讲到咗，主要系中共成为咗最重要嘅或者系最后嘅呢个反对意见吓，咁啊点解会系咁样咧？咁啊整一套嚟同大家讲下嘅，咁先讲下 G20 峰会呢一次本嚟喺美國舉行啦，即係美國係屬於東道主啦。咁啊，財長布森特咧，從未開始 G20 已經喺度發表緊文章，講緊中共嘅傾銷噶啦。咁啊，造成世界混亂啦。咁喺最後嘅一刻，即係開 G20 嘅最後一刻，冇辦法發表呢一個聯合呢個公佈或者文章嘅話咧，都係因為中共嘅反對。點睇啊，老喬？
係啊，呢個 G20 咧就全部世界上比較發達國家喺曬度啦嚇，咁但係呢啲國家裏邊又唔係好多咧，就係絕對反共，有啲都係同中共幾好，連俄羅斯今次都有去嚇，咁俄羅斯同其他嘅所有國家企喺一齊，即係當然俄羅斯好多人批評佢根本冇資格參加，但我真係呢度舉一個例子，就係俄羅斯同中共咁親近，都同其他人企喺一齊去反對呢個中共，咁反對中共乜嘢嘢咧？咁中共咧，就主要係中共自己要反對一啲嘢，咁就收尾就變成係19-1咁樣嘅陣仗。中共反對啲咩咧？第一，佢話人哋批評佢係過度依賴出口，佢唔認為係咁樣。咁好，呢啲國家咧，19個國家咧，即係20個國家裏面嘅19個國家咧，都認為中共咧成日都係即係傾銷，向全世界傾銷，所以造成很多的順差，它差不多是1.1万亿咁多的順差，今年嚇，咁就覺得咁樣搞法咧係扭曲咗呢個市場。佢唔去刺激國內經濟，就將佢產能過剩一啲嘢咧向全球係咁掟，係咁掟咁嚇。咁啊，另外咧就即係啲國家咧，呢19個國家認為美國咧就用補貼啊，廉價出口啊，產能廣即係產能嘅好多嘅一啲嘅資金嘅或者係資源嘅幫助啊，令到企業中國企業輸出呢啲嘅成品嘅時候咧，可以減平減賤，咁就大家指責佢呢樣，佢又唔承認，所以佢反對，佢反對人哋咁講佢。咁仲有其他啲嘢嘅，譬如呢個礦產啊，主權債務啊，其他一啲能源啊，一啲嘢呢度我哋就唔講啦。咁就幾樣嘢加埋咧，就係全世界指責佢，佢唔承認，佢唔肯話自己係咁樣，所以到最後大家可以話，因為佢就冇辦法簽嗰份聲明。咁就其實講得簡單啲咧，就係19個國家都認為中國呢種補貼減平減賤，咁將啲產品傾銷去全世界，就是搞到全世界即是每一个国家里面的企业都受到很大冲击。你减平减贱，人家不够你那么便宜，是吧？那就只好减少生产或者就是关门，根本没办法跟你竞争，是吧？人家一样东西是卖5元，你卖3元，那怎么跟你竞争呢？那只有关门。那关门了之后就很多人失业，就造成了社会很多的问题，这样。咁今次嘅象徵意義真係比較大一啲嘅，因為即係而家嚟講，大家知道世界好混亂啦，即係你好難得話20個國家走埋一齊，有19個國家同樣嘅睇法，咁同樣去砌另外一個國家，呢個比較真係比較少一啲嘅。咁而且咧就係個原因都係好相似嘅。咁啊表示呢19個國家咧，其實 都有決心㗎啦，即係覺得唔得㗎，你落去咁樣搞法落去，始終有啲國家會受傷害好大。有啲國家大嘅，好似美國咁，佢可以捱咗咁耐啦。但係有啲國家你真係佢捱唔到好，唔捱唔到好耐嘅。咁今次亦都有共識嚇，即係呢啲國家頭先講咗，有啲係反共，有啲唔係咁反共，有啲淨親共添，但係都有共識。咁呢啲國家已經係向住同一個方向發展㗎啦，就係話。我哋一定唔可以俾中共嗰啲出產生產嘅貨品喺全球咁樣好似倒垃圾咁周圍咁去倒搞爛搞亂曬我哋自己經濟，大家嘅方向一樣。咁但係當然因為每個國家同中共嘅關係唔同，經濟嘅情況唔同，所以應對嘅方法都有唔同嘅。咁美國大家就知道好清楚咧，就係即係關稅啦。咁另外咧，亦都係禁止一啲產品進入，好似電動車進入美國啊，禁止佢哋即係係呢個投資。咁但係即係今日我想講講，我唔知阿石頭有冇問題先。咁如果冇咧，我就想講講歐盟作為一個例子咁樣。
咁我想問一問㗎啦，你啱先講緊嘅，因為19個國家都喺度贊成話，認為中共嘅呢、這個向外傾銷啦，即係呢個咁嘅情況啦，咁。他們會不會因為跟美國的立場不是完全一樣的，大家的政治立場跟中共的關係也不是一樣，但是會不會跟美國聯手去對付中共呢？還是自己有自己的方法呢？
即我覺得他們有些可能會跟美國聯手，但我現在看不到是 很清楚哪些國家，將來來說可能有些呢就是自己做自己，但是其實做的事跟美國很相似，譬如歐盟爭我們都可以說那個。有些呢他就不是很敢做，但是在他能力範圍之內呢能夠抗衡幾耐就抗衡幾耐。那就是每個國家做法不同，但是剛才我所講的他們的方向是一樣，最終的目標就是要阻止這些中國貨品去到他們的國家，搞亂了他們的工業，搞亂他們的企業，搞亂他們的市場，搞亂他們的就業人口。所以個方向是一樣，但是就每個即各施各法啦。咁雖然歐洲嚟講，歐盟就比較代表性，因為佢代表27個國家啦。佢咧就係已經係發展咗一套都幾有系統嘅防禦體系，佢哋叫防禦體系嚇。咁主要有幾招，第一招咧就反傾銷關税。咁咧就佢哋就如果查出中國企業即係低價咁樣入到嚟，即係嚟到歐洲。傷害歐洲企業的話咧，佢哋就要徵佢哋嘅税。譬如咧，而家今年七月開始咧，歐盟對中共產嘅車、輕型貨車啊、輪胎啊呢啲嘢，已經係有啲就係徵收即係比較低啲嘅關税，但最高嘅關税係45.3% 嘅，呢叫反傾銷税，已經做緊㗎啦。另外咧就反補貼，如果你俾歐洲知道。中共嗰啲廉價嘅貨品入到歐洲，係因為佢哋喺中國咧，嗰個貸款咧個息口幾乎係冇咁滯嘅。咁咧就係中國又受到好多嘅稅務嘅優惠，政府又補貼好多錢嘅話，如果有咁嘅情況咧，咁歐盟咧就又徵一個另外一個税叫反補貼税，咁就令到佢入到嚟歐洲就唔會再係好平好即係好平嘅價錢噶啦。咁而家對中國嘅電動車咧。就是歐盟已經是在做緊呢一樣噶啦嚇，咁因為歐洲很多國家係本來即係汽車製造業啊嘛，特別是德國啊咁樣，但係而家都即係差不多被中共打到即係七零八落咁樣嘅。咁第三個方法咧，就是如果突然間某一啲嘅產品或者係貨品大量入口，咁啊損害到歐洲嘅產業嘅話咧，咁就歐洲亦都會係要做一啲嘅調整。咁目前鋼鐵就係一個例子嚟㗎啦，佢突然間大量咁啲將鋼鐵運到去歐洲好緊張嚇，咁就呢啲係傾銷嘅另外一種嘅形態。仲有一個咧就係好多嘅中共嘅企業咧攞咗政府嘅補貼去到歐洲咧就去收購人哋嘅企業或者去投資。咁因為佢哋攞咗政府嘅補貼，所以又係變咗即係同歐洲本地嘅企業競爭起嚟咧有優勢。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歐盟就要調查，就係要要做一啲懲罰性嘅措施噶啦。啊，最近 即係亦都係中國一個中國電商企業叫 JD.com 啦，佢收購德國嘅零售商，咁就喺收購嘅過程裏邊俾人發現，原來佢係中國政府補貼，差唔多政府派佢嚟嘅，中國政府派佢嚟嘅，咁所以而家嚟講咧就喺歐洲佢差唔多都係好似打落水狗咁噶啦，去到邊都人哋都防到佢實噶啦。歐盟本來係對，即係兩年前都唔係咁樣嘅陣勢，而家嚟講咧係嚴陣以防。咁樣即係當然中共嚟講，佢冇咗美國市場、歐洲市場、加拿大市場，佢表面上阿卡尼好似而家放咗啲電動車嘅，其實佢始終佢冇辦法傾銷傾銷嚟加拿大嘅。呢、這個我哋以後再講，今日我哋唔講加拿大。咁所以佢冇路走嘅話咧，佢就會去啲非洲嘅市場啊、南美啊，南美都唔係咁容易噶啦，美國看住南美噶啦，咁啊仲有東南亞咁樣，咁呢啲國家就更加軟弱啦，細細地咁樣係嘛？突然間你啲太陽能板啊咁樣，哇幾多幾即係幾大噸幾即係幾即係點講啊？二千萬噸咁樣嘅隻鄧勢咁樣壓過嚟，咁一下佢哋自己本土嘅即係佢哋嘅產業就係渣都唔剩噶啦。咁所以佢呢啲咁樣嘅做法咧，真係神憎鬼厭。即係我諗佢遲早都係會係佢一惹怒全球，係嘛？佢你直接係影響咗人哋最基本嘅利益，所以真係好似眾矢之的或者打落水狗，大概情況就咁樣。
咁啊，其實你啱先講緊嘅咧，就即係中共而家即係啱先舉嘅例子係歐盟嘅咁嘅例子啦。咁其實中共以前咧，其實都是相同的方式就出口去全球，包括了美國、歐盟在內。因為近年來美國採取的方法就是這個山寨或者升高這個關稅，以及用各種方法去防止中共的這個叫轉運或者是洗產地的這個方式。因為以前譬如這個東南亞這個國家其實是靠轉運，他們一賺得錢，但是他們又衝擊不到自己國內，現在美國一山寨的話，就很明顯看到了這個他們受到傷害。中國大陸自己為什麼這個不可以消耗一部分或者消耗大部分他們的產能？
是的，即是主要就是他內銷不行，你知道他們的錢就投資去就搞基建啊，搞大型工廠啊，你沒有一萬人工人的工廠都不叫工廠啊，他們專搞這些，他們根本就是我想他們共產黨一直以來都是搞親些，他們要很大很大規模啊，有幾萬工人才算是一個工廠這樣。咁就但係而家內需唔掂，最主要就因為佢生產咁多嘢，佢要 jack up 嗰個 GDP， 要搞咁多基建，搞咁多工廠，但係佢裏面冇人去買，最簡講得最簡單。咁點解冇人去買呢？咁你大家知道啦，你而家即係個個都工資都發唔出，薪水都發唔出，係咪？好多人冇嘢做。家庭收入好慢增長嚇，咁啊大家梗係唔肯去花錢嘅，呢、這個好簡單。另外咧就房地產，以前咧你有一間屋兩間屋嚇，你話有一層樓兩層樓，咁你覺得自己好富裕係嘛？即係一層樓可以賣好多錢，但係而家縮水，甚至爛尾，咁你邊係夠膽去即係仲搞啲咩嘢？咁咧就而家睇到咁多外資又走啊，咁多人失業啊，個個都冇信心，年輕人就更加啦嚇。咁再加上即係中國係一個非常之唔公平嘅一個社會嚟嘅，好多即係有啲如果你係屬於某種人群，黨員啊、成啊，你喺醫療啊、退休啊、失業啊方面咧就有啲保障，但對其他人嚟講冇保障。喺今日情況之下，人人都會留翻啲錢，即係真係有個三長兩短啊、病痛啊，咁你都起碼有錢醫啊咁樣嚇。你退休啊，咁你有啲起碼有啲錢。咁另外咧就係、是、中共嘅整個模式咧。佢係仲頭先講佢仲投資啊，仲搞好多嘅出口啊、基建啊、工業啊，佢唔係啲錢係放喺人民身上嘅啊，咁就再加上人口結構啦嚇，係 Covid 嘅期間死咗好多人啦，人口又老化啦，個個都唔肯生啊，又唔肯結婚啊咁樣，咁啲屋啊、汽車啊咁樣邊個買啫係嘛？好多嘢冇人買㗎啦。手機都冇似以前咁樣咁巴閉㗎啦，好多手機都唔掂，咁所以就呢啲原因令到啲人即係內需唔掂。咁而家政府就大量投資工廠生產好多商品，居民就冇錢或者信心唔足，唔肯消費。咁樣國內賣唔曬㗎啦，就要搵海外嘅市場啦。 咁就係、是、所以就係出口狂增加，就係咁嘅原因。咁啊，狂增加除咗係即係商業上嘅原因、經濟上的原因，當然亦都係中共係顯示實力嘅，佢自己嘅所謂嘅實力嘅一個窗口啦，係咪一個機會啦？咁佢去個嗰個地方好巴閉咁樣，係嘛？你見到佢你都驚啊咁樣，佢即係用呢啲嘅方式係去拓展佢自己嘅。即係擴展佢自己嘅海外嘅勢力嚇，即係佢以為啦。但係其實我而家覺得呢件事正係佢嘅點講啊？最大嘅弱點啊，喺呢件而家睇起嚟就係佢最大嘅弱點。
嗯，最大弱點亦都係咪可以理解成就好似呢一次 G20 財長峰會入邊，因為最後嘅結果其實就係19-1嘅呢個咁嘅程度之下，大家都認為咗。中共是傾銷全世界啦，咁啊擾亂市場啦，咁佢哋覺得都阻自己，中共又唔肯去阻止自己嘅呢啲產品，或者講緊去調整自己產品出口結構，咁啊搞到咗人哋咁亂，咁亦都係咪製造咗好多嘅呢個對手或者敵人？
即係而家嚟講，即係佢嘅經濟。即係嘅模式就係佢係政府經過政府啊，即係佢哋主要係運作緊嘅就係政府啊、銀行啊、國企啊、地方政府啊、基建啊、工廠啊，咁去 jack up 個 GDP 啦嚇。咁咧就譬如2026年推出嘅8000億嘅融資計劃咧，佢就拎啲錢咧就去搞電池製作、搞高端材料、搞交通基建，到呢個今時今日仍然搞交通基建嚇。咁所以佢係唔會係益你哋啲人民嘅，佢主要益佢個黨，佢個黨就係佢肯花錢嘅地方，即係習近平亦都要有留啲錢喺身邊，仲有邊個國家，仲有啲一帶以前人多好多，而家少啲啦，但係一帶一路邊度佢要需要去幫啊，伊朗點樣幫啊，去俄羅斯點樣幫佢哋啊，都要有使錢噶嘛，嗰啲錢放喺自己嘅手裏邊，佢係唔會放喺人民裏邊嘅。咁所以我諗你話敵人其中第一個就係敵人，就係、是、自己嘅人民啦嚇。咁、其實你即係你有錢嘅話，你可以即係搞一啲嘢嚇。即係西方國家嚟講，好難可以好簡單嘅，你咪增加工資咯，最低收入、最低工資啊！你講唔知佢哋有冇呢啲啦。我諗佢哋有，但個 standard 係好唔一樣啦。咁你話增加佢入啲補貼啊，咁你搞好啲醫療啊，搞好啲養老啊，失業保障，等啲人唔使咁驚啊，係嘛？諗住冇嘢做，一年之內都政府有津貼，冇呢啲咁嘅嘢嚇。咁穩定下房地產啊，好多嘢可以做嘅。啊，甚至派錢去台灣咁派錢係嘛？你有錢咪派咯，係嘛？心理上對人民嚟講亦都係一種收買，但係佢哋係唔會咁做嘅，佢哋即所有錢就放曬自己身上。我就係唔會益你哋人民噶啦，咁所以就講到呢一個敵人，第一個就係中國人，中國人就真係覺得即係政府俾佢哋嘅實在係太少噶啦，咁就第二啲敵人咧，就今次就好清楚啦，係嘛？你而家咪搞到啲最主要國家歐美，你其他國家，你只要你地方有嘢去嘅，有貨物去嘅，就係傾銷咁嘅格局。咁啊，你去到頭先都講咗啦，你打冧人哋嘅企業。令到人哋冇工做，令到佢哋嘅內需亦都係有問題啦，係嘛？你去到譬如話去到東南亞某個國家，你搞到人哋冇曬嘢做，佢哋裏邊啲內需唔掂，經濟就唔掂噶啦。咁所以佢嘅敵人應該，如果咧從今次 G20 呢個會嚟講咧，就幾乎全部都係佢嘅敵人嚟噶啦。呢個可以引申到其他國家都係有同樣嘅感覺，只不過佢哋冇份參加 G20 嘅啫。譬如東南亞好多嘅國家，南美啊、非洲啊國家，一定係俾佢哋傾銷到自己都唔知自己係最後嘅產品係乜嘢嘢啊，或者俾佢哋利用拎嚟做呢一個洗產地。不過洗產地而家嚟講，美國已經正視呢件事啊，所以係亦都係會越嚟越難。咁呢啲其實都係佢嘅敵人嚟嘅。
嗯，哇，咁啊，咁中共自己唔可以稍微搞好少少國內嘅消費，即係啱先講嘅內銷呢種嘅模式咧，嚟減輕，因為佢呢一次 G20 入邊，人哋就講緊話你要搞好內銷嘛，咁你自己都搞唔好我內銷，咁你自己又唔答應，咁佢唔可以搞好少少咁啊？中共有啲咩辦法？有冇咩辦法咧？
這個就所以點解我哋話佢係嗰個經濟遲早會有結構性嘅大問題，其實有。 解決方案㗎，人哋都講得好清楚。頭先我哋都講咗，你咪派下錢咯，你咪搞好啲醫療啦，你嘅增加工資啊，你將啲錢放翻去還錢於民，佢哋多啲錢嘅話，多啲信心啊，知道我啊，我冇問題㗎啦，我因為我係即係有咩病咧，我起碼我都會。即係唔需要用咁多嘅錢啊，或者政府會有津貼啊，或者係我失業嘅時候，政府都會幫一幫。如果係咁嘅話，咁我就冇所謂啦。我花錢就花錢啦。好似呢度，我哋喺西方見到好多喺呢度幾代嘅西方人，佢哋真係唔同我哋嘅諗法㗎。中國人點都係哇，中國華裔啦嚇，咁都係儲啲錢啊，身邊有啲錢，佢哋好多唔係嘅。From checks to check， 即係從一張支票到另外一張支票，中間係冇餘糧嘅。點解？佢冇所謂，政府會即係我真係好難嘅時候，政府會幫。咁當然而家西方嘅情況都係比較複雜一啲啦。咁但係中國人就唔係啦，下下要靠自己。咁你唔肯花錢，唔肯即係所謂嘅資源嘅重新分配，你唔肯去分配，你就唔肯去分配俾啲普通百姓。咁啊，內需永遠搞唔掂。但係到最終，如果個個國家都聯手唔俾你再嚟咁樣，唔俾你去向全世界。鑑平鑑賤咁樣去傾銷，全世界聯手嘅話，咁中國做咗咁多嘅貨物，佢賣俾邊個咧？佢只能夠賣俾自己嘅人，中國嘅老百姓。但中國嘅老百姓，佢亦都冇攞到你國家啲乜嘢嘅好處，佢哋就係唔肯花錢，就係唔肯消費。你冇苦嘅，即係等於你猛逼啲人生 B B， 猛逼啲人結婚，人哋就係唔結婚，人哋就係唔生 B B。人哋就係唔肯將啲錢拎去花費，咁你冇付，所以點解話呢個係一個死症？而中共咧，而家慢慢走入呢個死症裏邊啦。佢越生產得多，佢引起嘅全球嘅憤怒就越大，大家一齊去圍堵佢嘅決心就越多。咁啊，好多國家就已經有啲範例嘅，美國係咁做，歐盟係咁做，日本係咁做，大家就照抄就得噶啦。咁我就覺得，即係佢而家走緊呢條咧。是一条是好点讲啊，是一条绝路可以咁讲。本来自己可以解决，但是因为他太自私，太过他不会益百姓，所以连最后靠老百姓去消费这条路都没了。那即是这条是一条死路来的，死路一条来的。那我们即是今次在这个 G20 这个会里面呢，突然间经过原来大家已经是对他忍无可忍，至会连俄罗斯都出来。話你唔啱啊！你咁樣傾銷係唔啱噶，你咁樣補貼係唔啱。俄羅斯都出嚟指責佢，咁你冇得講。俄羅斯同佢兩個咁老友係咪？大家係係嘛永世嘅夥伴。咁所以呢件事，我覺得而家顯露出嚟嘅仍然係冰山一角，但係睇到咗全世界嘅憤怒、全世界嘅決心，同埋全世界而家走緊同一個方向。
哇！咁啊，如果係啱先講緊嘅，因為 G20 其實基本上就正如啱先講緊嘅，全球入邊即係最好嘅經濟嘅嗰20嘅國家嘅財長開會啦。咁其他嗰啲雖然啊冇嚟嘅，但係嗰啲被打壓就更加犀利啦，係咪？咁啊，呢20個頂唔順嘅話，其他嗰啲點頂嘅？咁如果我照咁樣講嘅話，以世界為敵，咁即係中共自己係自掘墳墓嘅咯。如果咁樣講法。
咁啊係啊，咁佢好多時候就係咁樣咯。佢以為用呢種方法可以攞曬便宜係嘛？我平賣俾你，我順便我攞到外匯，我順便打擊埋你哋本地嘅行業，順便令到你哋全部弱曬，順便令到你哋更加依賴我呢啲平價貨。但而家我諗就係個情況喺 G20 呢一次係非常之有象徵性嘅，即係好多地方都有報呢件事，因為大家都會諗住係有啲人會。反對中共，不過可能冇話咁齊心啩，20個裏面係嘛，頂多17個有2個係支持中共啩，冇一個都冇，全部反對佢，佢係佢自己撐住，就係你反對我，我反對翻你，係一個19-1個情況就係咁樣。
咁因為 G20 咧財長峰會其實係為咗。下一次 G20 的呢個領袖峰會咧，其實打基礎噶嚇，可能咧喺 G20 領袖峰會嘅時候，可能仲有一波嚟緊，咁再加上咗 APEC， 可能都仲有一波，咁呢個其實咧都係對中共嚟講都有相當之大嘅衝擊嘅。咁睇下路橋仲有啲咩補充？
係，所以即係我覺得喺呢個時候，我哋對呢一個咁樣嘅政權咧，都係要有少少嘅耐心，睇下佢點樣走落去。 咁就好多嘢唔係話一下就可以發生嘅。但係我覺得喺發生嘅大嘅事件嚟講，我哋一直都睇到美國啊做咗好多嘢係嘛，帶頭做好多嘢。但係今次我哋睇到呢個回應，我哋就知道有啲國家佢哋係慢啲，佢哋冇咁快，好似歐盟佢慢啲冇咁快，即係可以話比較冇覺醒得冇咁快，但係始終都會覺醒。咁我希望其他國家都一樣啊，就係佢全世界嘅國家都覺醒嘅時候，亦都係中共末路嘅時候啦。
全世界覺醒嘅時候，亦都係中共末路嘅時候啊！咁呢個亦都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噶啦。咁我哋會繼續睇落去。咁今日好多謝路橋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中共毁灭性打劫民众，谁能逃离魔掌》。
Hello， 大家好，请点赞同埋订阅《唐人街》节目，多谢你嘅支持。
嗱，周幸彤响香港法庭上嘅发言非常了得，令到三个法官丑态百出。原本呢三个法官就系准备话呢个支联会做尽咗颠覆国家嘅罪，但系今时今日开庭咧，我俾个机会你哋，如果系求情咧，我哋尽量减轻你哋嘅刑期。如果你肯承认当时系做错嘢嘅，我哋可以宽大处理。呢、这个李运腾法官就用假慈悲，想令到周幸彤心愿求情，点知周幸彤就笑住咁同个法官讲：本来我哋呢单案件唔系好多人知嘅啫。而家你哋特区政府用呢种咁残暴嘅手段，令到全世界都知道，我哋要求一党专政，绝对冇犯罪，连判我哋一日嘅坐监，都系你哋喺度犯罪。
诶，呢句真啊，好人当贼办，你哋仲要周行同带晒重刑手镣同埋脚镣，就算对待杀人犯啊，都未曾用呢种咁样嘅酷刑。其实香港嗰班法官啊，正正系食塞米啊！周幸彤一早就对外声明，佢做紧一件好正义嘅事，所以周幸彤觉得自己好开心，冇错到，直情系今生无悔啊！
仲有啊，周幸彤就直接咁样指出，响2019香港黑警荷枪实弹，对香港民众开枪屠城，都冇出嚟道歉。点解要我哋道歉啊？香港政府如果要善良嘅民众道歉，呢、这个世道就冚唪黑白颠倒。
嗱，当时周幸彤仲讲，西方国家都有国安法，但系人哋嘅国安法呢系保护人民、保护言论自由嘅，绝对唔系香港而家嘅国安法保护政权同埋政党嘅。
周幸彤亦都跟住讲，西方国家系唔主张一党专政嘅，总统做得唔啱，民众都可以叫佢下台，但冇人话你系颠覆。但系香港，你走去维园静坐，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就认为你系颠覆，要拉去坐监。而家香港嘅法律系自封嘅，系支持暴政嘅同义词。中英联合声明就讲到明，香港人有普选嘅权利，但系而家你讲一句普选就系犯法。要拉入去坐监，全世界都知道咩叫投票，只有而家嘅香港投票就系颠覆。
周幸彤嗰啲讲话非常之锋利，窒到嗰啲法官啊 at 都冇得 at 啊。跟住周幸彤仲讲，做人要有底线嘅法律，就唔似而家香港咁样，国安法就等于系党安法。
特区政府就要求香港人，你要遵守国安法，就等于当年遵守希特拉要求杀清晒啲犹太人就系、是、合法啦。
喂，其实香港政府嗰个机构啊，有好多人嘅啦嘛，点解冇一个人企出嚟为正义发声呢？
嗱，老实讲啊，政府里边正义嗰啲人走晒噶啦，你一出声咪拉你咯。2019年几多人出嚟发声啊？好多政府部门公务员都出嚟发声。
系啊。当时2019年嘅时候啊，200几万人上街啊，其中又包括飞机师都出嚟发声啊。
周幸彤仲继续讲，结束一党专政系我哋呢一代嘅香港人无可回避嘅责任。呢件事情必须要由我哋自己去完成，
只能够由我哋自己去做，唔能够要外边嘅人去代劳嘅。呢个就系我好诚恳嘅想法同信念。其实香港人嘅信念，睇下过去30年维园嘅烛光，就已经证明咗一切。香港嘅特区政府动不动就用仇恨去挑拨香港嘅民众，本身就系一件非常之唔公义嘅事。
所以喺2019年嘅时候，唔系有啲香港人话啲学生出嚟搞搞震，其实呢啲都系香港政府搞出嚟嘅谣言。你睇下今时今日嘅香港变成点，就系、是、大陆政府搞出嚟噶啦。老实讲啦，而家香港仲衰过大陆。
周幸彤仲讲啊，而家特区政府夹 硬塞一套冇道理可讲嘅所谓统治秩序，就系、是、奴隶制。
其实大陆政府不嬲都当啲人系奴隶嚟噶啦，而家就加埋你哋啲香港人。今次周幸彤喺法庭里面威风八面，句句铿锵，搞到嗰班法官无地自用，乖乖地听晒周幸彤嘅训话。仲有嗰个汤家华，都唔知佢攞咗特区政府几多只数啊，舔共舔到出晒面啊！佢话反对一党专政系犯罪噃，佢唔记得香港一早就定咗系一国两制，而家都未到期喎。而家香港政府呢就搞到一党专制，咁犯法嘅就系香港特区政府，因为违反咗一国两制，所以连呢个汤家华都有罪，应该拉佢坐监就啱啦。
嗱，总言之，大陆政府佢讲乜你都唔好信，根本上佢就系食人唔掠骨。嗰啲咁嘅所谓政策咧，就越嚟越辣。啱啱要出咗一条恶法，叫做《国防动员法》。而家咧就话大陆嘅财政部同埋税务总局喺2026年嘅9月1日正式公布，进行全球大追税同埋反避税嘅政策。征税嘅对象包括香港、澳门永久居民同埋境外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攞到股息同埋分红嘅所得，喺9月1日必须要严格按照20%嘅税率缴交个人所得税。大家都记得噶啦，当年大陆咧就为咗吸引外资，咁就话对于外籍嘅个人派发嘅股息同埋红利，一直都系唔使交税嘅。咁而家大陆就唔同咯，佢话全国统一大市场嘅建立同埋税制嘅规范，咁政府就取消咗免税嗰个项目啦。咁就以前讲过嗰啲嘢唔算数，咁变咗外籍嘅股东同埋股息税务就要同大陆啲人一样咁样一视同仁照交税。
中国大陆嘅税务制度咁反复，佢今日定咗落嚟，听日又可以改过。所以如果我哋身边有朋友或自己在内地有投资公司的那亲人，你们真的要提醒他们了。9月3号就正式开始全球大追税，大陆政府随时都可以加个罪名给你，叫做避税罪，那你就手尾长了。大陆政府这一招呢，就令到离岸的资产和香港的户口受阻了。内地那些富豪透过香港境外账户有投资产品和离岸的信托，呢两日啱啱想提取资金嘅时候，突然间就收到金融机构嘅书面通知，话佢境外收益都要补税，有理冇理，先交20%上嚟，未缴清之前，全部资金通通冻结，所有境外投资一一追到落底。根据记录，最近响福建厦门四川，好多人俾税务局冻结户口，涉及500万至700万人民币。当地有好多跨境嘅电商同私人账户，通通接到税务局嘅罚单。当地嗰啲商户能够走嘅，就真系契弟就得摩啦。点知听朝会唔会第二单又嚟噶？如果查到你冇申报嚟纳税，分分钟嗰张罚单系100几万嘅，因为香港同内地嘅税务打晒笼通，甚至你用外币投资，一样俾佢查到你清清楚楚。中国大陆对今次的税务实施叫做法律和逻辑的身家清零，如果不遵守了，就将你缉拿归案，问你哪一个够胆孭一个逃税的罪名。
嗱，大陆税局仲有一招，就系可以查封名下嘅物业、车辆同埋股权啊，绝对唔准你走计。对于唔遵守新例嘅投资者，个罚款可以去到50%，甚至系5倍。嗱，今次呢一招点解咁多人中招呢？中共最拿手嘅就系制造一个灰色嘅地带，引诱啲人抌钱投资，以为可以保值。原来佢内地嘅税务局知道得一清二楚，到时就嚟收割噶啦。共产党好有步骤噶，先嚟一个风险提示，然后就自查自纠正，到时到后就嚟一个税务通知书。如果啲投资者愿意赔翻晒啲钱出嚟，咁就可能会风平浪静。一旦啲投资者抗拒，马上就话你涉嫌转移资产，咁就大罪啦。再抗拒嘅话，就话你严重逃税，即刻收监，捉你坐监，根本就唔使开庭嘅，搵你2年出返嚟，话唔定你间公司已经人间蒸发啦。所以李嘉诚就正啦，佢提醒啲人，公司嘅税务制度一定要非常严谨，就算你系外籍身份，都冇乜嘢避税嘅挡箭牌。如果有人同你讲 ABC 公司做咗10年啦，乜事都冇，你千祈就唔好信。一旦被发现，你赔埋副身家都唔掂啊！
老实讲，黑社会收数同埋收陀地费啊，都冇话将啲人赶尽杀绝。但而家大陆呢种全球追数啊，直情就系地毡式嘅打劫。大家都记得噶啦，喺当年，大陆官方为了吸引外资和港商回来做开荒牛，大声疾呼零税率一于被你们赚够几十年，政策绝对不会变，那很多投资者就顺道足咯，将全副身家摆晒落去大陆做生意。怎知到了今时今日，当初的承诺不算数，直接就用一句说话，历史文件不具现实意义，甚至中共政府啊，仲大声疾呼话要倒查30年嘅税务，直情系地毡式咁样去追数，甚至将你当年合规合法，甚至地方政府特别许可赚翻嚟嘅钱，全部重新定义欠税，又或者违法所得，即系合法就变咗犯法。呢种地毡式嘅清算啊，可以讲系无孔不入，将投资者喺大陆辛辛苦苦赚翻嚟嘅钱一铺清袋。唐人街粤语见闻，周幸彤句句铿锵，香港法官无地自容。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胡椒粉联合演播，多谢你嘅支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9月5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9月4号，伊朗对着航母之海峡的船只再次发射了3枚反舰导弹。同时伊朗还对约旦的美军基地再次发动的弹道导弹袭击。约旦启动防空系统，爆炸声不断传出。而另一边也门的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亦都爆发了激烈交战，双方的伤亡都不小，有81人丧生，其中有42名是胡塞的武装分子，有39名是政府军的人。但是有意思的是，无论伊朗怎样挑衅，而美军是始终按兵不动。今日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美军可能很快就会打击伊朗的浩山核设施，伊朗将不会再拥有核武器。川普还说到，我们已经在霍姆兹海峡清除了所有的水雷，摧毁了伊朗所有的先进雷达。另外，川普仲披露咗对伊朗嘅重要信息。佢话希望伊朗变得聪明。如果伊朗唔变得聪明，佢哋嘅最终会发现霍尔木兹海峡根本唔重要，因为中东各地都喺度修建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嘅管道。最后，伊朗等于系喺度帮自己掘坑。昨日有3名伊朗高层人士亦都话俾路透社听，美国通过封锁石油出口，塞住规避制裁嘅管道，正喺度将伊朗逼入越嚟越难以承受嘅处境。而今日嚟美国财政部是再一次重磅出手，对土耳其的一间银行以及2间子公司实施制裁。这个是美国制裁埃及一间同伊朗有关的银行之后的一个最新行动。 据讲呢间总部嘅伊斯坦堡嘅黄金环球银行系转移咗中共为伊朗石油支付嘅大笔款项，并且咧将数千万收益都俾咗卫队。而美国对北约盟国一间金融机构实施咁样嘅制裁，亦都标志住美国嘅经济孤立行动升级。警告土耳其，即使你加入北约，亦都唔代表你可以暗中帮伊朗而唔受制裁，亦都唔代表欧洲北约嘅金融机构就可以获得美国制裁体系嘅豁免权。贝森特仲宣布，欧盟已经正式加入美国所主导嘅对伊朗嘅经济独立行动。贝森特强调，美国同盟友唔会允许伊朗政权继续利用全球金融体系为核计划、武器项目同代理人网络提供资金，而且表示美国同盟友唔会停落嚟，直到切断伊朗最后一条金融生命线。欧盟在8月31号明确表示会通过进一步经济施压，并同美国七国集团和其他国际伙伴密切合作，对伊朗保持压力，迫使他们重返谈判台。与此同时，法广的消息说，韩国总统府今日又表示正在考虑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作出贡献，可以在不影响半岛防卫态势的前提下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但是派兵并不等于是一定参战。据闻韩国政府目前有几个方案，包括派遣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或者是扫雷部队等等。有消息说日本亦都有可能会效法加入，这个亦都意味着这场对伊朗的经济封锁已经由美国主导的单边高压逐渐变成了美欧和亚洲的全球协同行动。而美国这招更犀利的是，无论你是哪个国家都逃不出美金的金融体系，这个其实是在帮其他国家的银行敲响警钟。伊朗经济和军事资源正在崩溃，这件事对于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也都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据报道说，真主党现在正在向伊朗请求现金，而这些资金还未到位。几十年来，伊朗向真主党和其他的武装团体提供了大量的现金、武器还有军事支持，单单是真主党历史上每年就由伊朗获得了数亿美金的资金，没钱就会导致伊朗的马仔就此分裂离开伊朗政府。而伊朗花了几十年时间建立的代理帝国亦都将会崩塌，因此川普政府的经济绞杀计划可以说是一箭双雕。伊朗其实非常清楚指望不到中共解围，因为伊朗总统和习近平日前都去了上合峰会，但是伊朗和中共两边却没有举行专门的会晤。伊朗国内甚至有政治人物直接透露说是中方拒绝德克兰的会面请求。半岛电视台有分析说，二十国集团财长峰会，中共虽然反对美国制裁伊朗，但是不会为了伊朗而同美国全面对抗。专家指出，伊朗对中共的依赖远高于反向依赖，他们的石油仅占了中共能源结构的大约 2%。中共国有大银行避险制裁，交易多数由小型的炼油商承担。伊朗原油出口量已经是大幅萎缩，资金亦都即将耗尽。一旦制裁成本压过廉价石油的收益，那么北京收手的速度会比边个都快。另外，习近平现在首要来到的就是怎样在9月底和川普见面，不要出任何差错，可以和川普谈贸易，谈了最在意的台湾。日前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一幕，习近平到埃及访问期间，有网友就指出在高速公路上的一块汉版文字，阿拉伯文写了竟然是欢迎中华民国总统习近平。埃及大阵仗地欢迎习近平访问，却不将中国写成了中华民国。这个一系就是哈杂包子不识字，一系就是埃及有意在背后捅刀。而目前其实俄罗斯都自顾不暇，帮不到伊朗太多。今日9月4号俄乌战争是重大升级，俄罗斯无人机直接袭击了乌克兰安全局基辅总部大楼，对准了乌克兰情报负责人波克拉德的办公室，袭击亦都造成多人受伤。而泽连斯基现在已经下令准备好有分量的回应了。现在欧洲、韩国、日本都要加入霍尔木兹护航行动，伊朗还可以撑得几耐呢？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尼泊尔洪灾发生到现在已经进入第十日，由于中共政府搜救数据不透明，甚至出现不作为的状态，中国工人展开自发组织救援。9月3号滞留灾区的中国工人自发组织埋一起去找回失联的工友，上崔树里一号水电站引水隧道全长大约10公里，洪水夹杂住冰块、巨石和大量泥浆倒灌，造成地下隧道网严重塞死。 几百名中尼、韩印等国的工人一度失联。去到9月4号，想吹树里三A水电站隧道入面传出人声。尼泊尔军队和救援人员即刻加快搜救，最终两名被困了整整9日的工人奇迹生还，被成功救回出来。这个亦都是这一场灾难以来水电项目隧道第一次救出幸存者。更令人燃起希望的是，获救者透露隧道更深处可能还有人生存。目前尼泊尔方面估计沿河多个水电项目大约有900人失联，其中部分人可能还被困在隧道入面。搜救仲持续紧，而这一场灾难的另一面就令人好痛心。有失联者家属被迫向尼泊尔方面求助，甚至想租用无人机去找回亲人，向中共政府申请审批，但是就遭到沉默对待。卫报9月3号报道，四川31岁女子范红的丈夫林波由2024年开始在吉隆口岸公路工作，灾后到现在都失了联。在多方求助都没结果，只能够在小红书发帖，吸引了上万人关注。更令人心寒的是，失联工人家属集体要求自费租无人机和直升机搜救，但是连找亲人都要等审批。范红说，官方忙着报道尼泊尔水电站的救援，自己公路项目的工人就似是被遗忘了。与此同时，资讯透明度亦都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9月4号，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尼泊尔西藏洪灾发生之后，已经有十几个外国记者向中国当局申请进入西藏自治区采访，但是没有一个人获准。英国广播公司记者 Laura Baker 表示，联络平壤的受访者都比联络西藏首府拉萨的受访者要容易。相比之下，尼泊尔那边持续公布灾情和失联资讯，还准许媒体进入灾区。而就在搜救仲进行之际，9月4号尼泊尔西部又传出新的山泥倾泻。阿措拉阿皮西马尔地区发生山泥倾泻，土石影响了乔拉尼河河道。当局已经提醒沿岸居民提高警觉，防范河道受阻之后可能形成的洪水风险。而中国境内由于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各地连日来出现暴雨。漳州南靖县土楼景区河道水位急剧上涨，最深大约去到4-5米。9月3号下午，景区云水窑一棵600年的古榕树因为受到洪水冲击而连根拔起倒下，福建莆田堤坝破裂已经被洪水吞没，房屋成片倒塌，每两分钟就倒下一栋，100几栋房屋倒塌，导致很多人失踪，110、119全线被打爆。山洪、泥石流、暴雨三管齐下，无数家庭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与此同时，9月4号江西吉安市遂川县因为连日暴雨引发多处山泥倾泻等的灾害，大量民房被山泥掩埋或者冲毁，还造成灾区大面积断水、断电和断网。同一日，连接四川省稻城县和云南省香格里拉市的重要普通国道联络线乡道公路，即是稻城香格里拉公路，发生大规模山体坍塌，大量碎石、泥土倾泻掩埋路面，道路全线中断，现场尘土飞扬，落石不断。而另一边，沙德尔的复活更令外界将目光转向中共海军基地，引发中共作战指挥系统命存实亡的讨论。今年夏天，中共军队大清洗之际，浙江玉环竟然遭遇罕见台风连环击。七月巴威，八月白海豚，再到沙德尔，短短大约50日，三个台风接连在玉环附近登陆。更巧的是，这里还有中共重要的海军基地，军中出事，台风接连来，网民直呼是天人感应，这个到底是巧合定是另有心意呢？作家杨卫龙表示，台风一个接一个对着玉环打下去，老天爷不将它打低都不会收手。相信玉环海军基地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战斗力。杨卫龙还指出，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亦都被白海豚重创，而且行进路线堪称是打中中共的全部要害，威力还劲过1000枚导弹。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正式确认2026年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而且还在快速增强，预计年底可能达到非常强的级别，影响会持续到2027年。高温干旱、洪水接踵而至，跟住落嚟最危险的可能不是天气本身，而是粮食、物价和供应链受到的连锁冲击。至于这背后究竟有没有人为操控，目前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但如果有人试图利用这场危机，真正的铁拳恐怕才刚刚挥起来。
普京夸大战果，俄罗斯腹地却全面告急，世卫几乎仓库被炸，欧洲军工设施接连遭袭，德国直指俄罗斯发动灰色战争。泽连斯基警告后，首家外航一度停飞莫斯科，波兰再限东部边境低空，俄乌战火正加速外溢。四号，泽连斯基话，俄罗斯无人机直接袭击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目标直扑代理局长波克拉德的办公室。乌克兰媒体话，波克拉德当时不在现场，躲过袭击。基辅当日至少12人受伤。同日，世界卫生组织证实，其位于基辅州的一座医疗物资仓库夜间遭袭，无世卫人员伤亡。上月初，世卫位于第列伯罗的一座人道物资仓库亦曾被摧毁。欧洲方面亦迅速升温，波兰宣布从9月10号到12月9号对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东部边境实施低空空域限制，夜间除军机外基本禁飞，轻型飞机和无人机受影响最大。此举旨在应对俄军无人机和导弹在边境附近频繁活动。与此同时，俄罗斯驻柏林大使馆警告，德国未来部署并用于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武器系统，其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方所谓合法军事目标。泽连斯基警告，俄罗斯空域风险后，坦桑尼亚航空一度成为首家暂停莫斯科航线的外国航空公司。俄罗斯大型机场因无人机威胁亦频繁关闭，已经开始影响商业航空、保险和物流风险评估。三号，基辅州布罗瓦里附近的可口可乐工厂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并起火，员工没人伤亡。泽连斯基特意强调，这个是美国企业称俄罗斯不可能不知道，并将袭击解读为俄罗斯向美国发出的明确信号。当时美国特使魏科夫与库什纳正准备分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使这种袭击更具政治意味。乌克兰战争形势已越来越不利于俄罗斯的变化，俄军虽然仍在前线推进，但速度迟缓，代价高昂。乌军则依靠快速扩大的远程无人机能力，把攻击范围不断推向俄罗斯腹地。8月28号，乌军使用 FP-1 远程无人机袭击瓦罗斯拉夫尔炼油厂，击中原油蒸馏装置，约40%炼油能力受到影响。整个8月，俄罗斯炼油厂共遭18次袭击，此前比尔姆炼油厂亦遭重创，一度损失约86%的炼油能力。连续袭击使俄方设施修复速度越来越难追上破坏速度。军事分析人士科瓦连科话，4年前乌军主要只能攻击俄乌边境约50公里内目标，如今无人机射程已达到3000公里，甚至更远，未来仲可能提升至4000公里。国产远程无人机的发展，亦使乌克兰逐渐摆脱美欧远程武器使用限制，将炼油厂、军工企业、物流枢纽和能源设施纳入打击范围。能源专家认为，俄罗斯国土辽阔，却无法用有限防空力量同时保护莫斯科军事基地、炼油厂、物流节点和前线，后方防空压力正在急剧上升。克里姆林宫仍强调俄军推进。普京说，8月在顿涅茨克新增控制270平方公里，但是美国战争研究所统计约90平方公里，并认为俄方有意夸大战果，塑造乌军防线将崩溃的印象。而乌军前线打击能力在继续强化，公开展场影像显示，侦察无人机发现俄军山姆矩 M2 防空系统后，第45炮兵旅随即用牵马实施精确攻击。俄军以 S-43 马尔瓦自行榴弹炮亦在别尔哥罗德州遭无人机摧毁。乌克兰空军米格-29还使用小直径炸弹攻击多个俄军目标。欧洲腹地同样出现更多危险信号。今年夏天以来，德国、波兰、爱沙尼亚等国军事设施、军工企业和援乌供应链接连发生无人机、纵火和爆炸事件。德国、波兰等国公开指责俄罗斯发动混合战。欧洲安全机构担心俄罗斯正在通过网络招募第三国人员，而 以低成本可否认的零公式破坏测试北约底线。据波兰 RMF 244号报道，各地军事招募中心正向预备役人员发放动员卡，部分医生、IT、物流等军方所需的专业平民亦可能收到。卡片会提前标明，一旦宣布全国动员或爆发战争，持卡者必须立即前往指定部队和地点报到，以缩短战事人员调配时间。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北约正面临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多少次涉嫌由俄罗斯策动的小规模袭击才算真正对北约国家发动攻击。
就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计划九月下旬会面前夕，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和中共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在加拿大举行会面，这次是美中军方两年来首次指挥层级的接触。与此同时，一位前白宫官员提议，美国应该做好各种准备，包括在必要时对中共的数据中心发动军事打击，阻止北京在通用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3号公布了一些相片，显示司令 Paparo 和中共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在加拿大举行的2026年年度印太防卫首长会议期间见面。美军新闻稿指，这次是两人首次面对面会谈，讨论维持美中高级将领沟通渠道畅通，以降低误判，促进两军安全和专业互动。中共国防部发言人亦都证实了相关的消息，不过中方并没有透露杨志斌和 Paparo 谈话了具体内容。
这件事并不会改善美中之间的关系。And China. The Americans get nothing out of it. You know, I don't know what the Chinese get out of it, but they like to have the Americans think that by talking, the Americans and the Chinese can resolve some problems. We should not be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unless they have something they want to talk about or until there is some demonstrated improvement in Chinese behavior.
今年印太防卫首长会议由加拿大军方和美军印太司令部合办，在本周一至三举行，有来自29国的32名高级军事代表出席。会议期间， Paparo 还和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同行举行双边会晤，并参加了防务合作委员会和四方安全对话的相关会议，亦都和东盟的军事领导人进行交流。根据新闻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Kane 在开幕致辞入面强调，集体安全是一项共同责任。他呼吁各国投资的自身的能力建设，同时深化互操作性和一体化，以压制侵略，防止危险的误判，并维护地区稳定，确保各国可以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行使主权。
China is the source of all the difficulty, of all the threat, all the dange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y could stop it tomorrow if they wanted, but China intends to ultimately dominate, control the entire Indo-Pacific region.
目前美中之间正围绕着人工智能展开激烈的竞争。King的致辞入面亦都提到了战争性质的演变，以及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对跨域态势感知、决策、后勤保障和军事行动的加速影响。
Like any competition that the Americans have with the Chinese or the Chinese have with us, it's very high stakes for us, because China is a totalitarian, genocidal, expansionist dictatorship.And it seeks to dominate us and destroy us and to impose a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ystem on the world. So we do not want the Chinese getting an advantage over us in any area that matters, that could pose a threat to our sovereignty, to our freedom, to our military power.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印太计划副主任 Jacob Stokes 最近提出，美国应该着手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即是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极端手段去阻止中共的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这些手段包括国家支持的间谍活动和针对中国数据中心的军事打击。Stokes 是奥巴马时期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幕僚，最近他写了一份报告，评估通用人工智能可能会对美中竞争产生的重大影响。据报道， Stokes 说华府应考虑在中国通用人工智能系统成熟前，对他训练和运作所依赖的数据中心实施预防性打击。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